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主日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你的话语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愿意花时间在你的话语上。我们也祈求你，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柔软我们的心，也是给我们以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明白就可以领受到心里面去，然后领受到心里去就行在我们日常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求你特别看顾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求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面前展开然后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去体会，也更多的了解你在这个世上对我们众人的心意。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班的经句，请一起念或者背下来，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好，我们继续诗篇我们诗篇还有大概我们到一半了然后我们还有剩下的还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会把诗篇读完。那我们今天是从61-75，那我们就还是一样，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诗篇的具体的内容61篇。那61篇呢，它是其实是从61-64呢是一个小单元然后那就是把归结说叫信靠诗然后那从这四篇的内容都是围绕说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去信靠神这样一个主题所写的，就是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小单元。那这一篇呢是这四篇呢其实都是大卫写的诗就是都是以神为避难所，然后向神发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呼求。那61篇这边呢是说就是有这样一句话说，求你领我比我更高的磐石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心承认神比我们更高，神比我们更有权柄然后所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以我们个人的血气来说，我们想依靠的什么，我们想依靠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钱财，我们在这社会上的地位，或者我认识谁认识谁。然后但是这边大卫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位那比我们更高的，而且是爱我们的那位神，那我们更应当也是可以以神为我们的磐石和坚固台然后结构来说非常清楚，这边诗篇很简单就是以祈求为开始，以颂赞为结束，然后中间是有三段的祈愿上神的祈求2-3，4-64-5，然后6-7，所以结构非常的清楚，结构分明。那我这边刚才也提了，他是这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那这句话呢在和合本翻译里面他是这样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然后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说我心里发昏，什么叫心里发昏心里发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Depressed
对，就是很好然后他那个我觉得这边他是用一个很艺术性的表达方式来形容内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大家去看，比如说去看新译本，那新译本他可能更把这个字义的这个意思来翻出来了，就是说就翻译成我内心沮丧的时候。就刚才姐妹说 depressed 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你知道说圣经和圣经不同版本之间它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不是说谁对谁错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能力，第一是你可以翻英文，有些时候可以去翻英文的翻译 right? 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如果英文读得不习惯，那甚至中文里面你可以去看新译本。那新译本来说不是说新译本怎么样就是说和合本它是比较偏字义翻译的，就是它会按照那个原文的那个字直接翻译过来，有些时候那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字这首就是我用这一节做个例子，就是我心里发昏，它原文里面它原文就是用的说我心里就是 my heart fit 就是昏了，就是晕了，我心晕了所以它按照字义翻译，它一翻译成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right?但是新译本呢它是比较偏意义的，它就是说有些时候它会把这个意思用可能更合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字句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它中间做了一个转译的过程所以在新译本里面它就会翻译成我内心沮丧的时候， 所以是更合适的。但是不是说谁 哪个比哪个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鼓励大家哈，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你也愿意，你相信我，神一定会报答你。 OK， 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时间可以去参考一些不同的版本翻，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节圣经，不是说哪个翻译更好， right？ 这个没有绝对的。但是你如果又读了新译本、又读了和合本，那你就对有些地方你会有更深的了解。你如果能读英文那更好，那英文版本更多了哈。然后那比较多的，我们比如说可能比较常见的是 NIV 就有点像意义啊，他就会把一些意思翻译成，就是他可能就加一个转译的过程，可能就跟这个新译本有点像。然后呢 ，NASB 它可能就是更加偏这种字义哈，然后就跟和合本有点像。这也不是绝对的，不是一对一哈，不是绝对的，就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还是再次鼓励大家，就是有些时候你相信我，就是你甚至有些时候看牧师啦，看讲员讲道，他们也会说哎。怎么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一节经文，他很多时候就说英文翻译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新译本翻译是这样子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这节圣经，对吗？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就是如果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然后神会一定会报答你，然后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明白理解圣经哈。所以在这边稍微提一下这一点。OK， 那我们来看第62篇继续啊，我们61到64篇是连续四首大卫的诗来信靠神，所以我们称之为信靠诗哈。所以62篇也是一样然后呢就是他是继续神是我的磐石哈，61篇神是我的磐石这个主题，然后表达出信神所持有这个在患难当中的安详哈。然后他描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人人都与你作对啊，就是你们大家攻击一人，这个一人呢是指这个大卫他自己啊，然后自己同时又很软弱，就是他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形容自己是如同毁坏歪斜的一个墙哈。但是诗人他就是大卫他自己啊，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他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呐，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默然无声不是说好像不做任何反应啊，默然无声是说在耐心和信靠当中去等候神的作为。OK， 然后结果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大卫使用他的信心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能力啊，就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所以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稍微需要提一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是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哈，放在天平里面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什么叫下流人和上流人这边呢就是说他那个英文就翻译成 low born high born， 其实意思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这个身份的高低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现在日常语的这个下流的意思啊，就是所谓的下流人上流人，或者你如果去看新译本他就翻译得很清楚，就是卑贱的人高贵的人。 OK， 所以就是单纯的是指这个在社会上的地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比如说下流的人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平民老百姓甚至是乞丐这样的人啊，然后上流人可能就指的是王室啦贵族啦，然后有权有势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这边就是继续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有机会去翻不同的版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圣经哈。所以这是62篇。那我们来看63篇，继续大卫的诗哈。然后这首诗呢应该非常非常的有名你可能你读你应该就会有印象，因为非常的优美哈。然后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哈。然后比如说这边讲到说，当疲乏时，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句大家肯定应该都可能在有些地方都有听过哈。然后我们63篇呢也是受63篇的启发，有很多的诗歌是受这篇诗篇的这个启发写出来的。然后这边讲到说，当感恩的时候，疲乏的是这样的，那感恩的时候呢就发出赞美的声音，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哈。 然后当诗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要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就想他说这个大卫在他最后要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呢，他就思想神的美好，思想神在他生命中一切的祝福哈，然后就发出心里发出赞美，然后最后在各种情况中，大卫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哈。”然后，所以这个整个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然后信靠神，然后让人觉得很甘甜的这样的一首诗。但是你如果读，你觉得写得好好，然后可能也就到这边了。然后你如果理解这篇诗的背景，你就会更加觉得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呢？我们这边小标题啊是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什么叫犹大旷野？什么在大卫什么时候在犹大旷野？那这个在犹大旷野呢，是一个特别的所指。那当时大卫是经历什么情况？大家会有人能猜吗？当时他经历的是什么事情？他是被他自己的儿子在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到了犹大的旷野啊，所以是对被他自己儿子亚沙龙在读过，我们历史书都读过了，应该都很清楚啊。他大卫晚年的时候被他自己儿子背叛，儿子然后差点要杀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哈、逃亡出去，然后流亡到他当时逃亡到一个著名的特址犹大的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卫写下了这首诗 ，OK。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说哇，这个大卫的信心好好，然后他感觉在各种情况之下，在疲乏的时候他赞美神啊，心里渴慕神，当他这个感恩的时候心里有感恩，然后他要颂赞神，当他最后在晚上独处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他心里纪念神的各样恩典，然后去思想神的作为，然后在各种情况他说我的心紧紧跟随你的右手扶持我，然后你觉得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想想当时他所处的情况，他是被自己的儿子在追杀，他自己的儿子要杀他，而且已经被赶出了这个首都哈王宫，然后流亡在旷野里面，虽然有些人还在跟随他，但是已经是感觉说好像有点，你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大卫的位置上，你会写下这首诗歌吗？啊，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边不是说大卫多了不起啊，而是说其实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使用我们的自己的信心，神一定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甘甜，给你心里这样的一个意愿，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OK，然后所以我想说这边的诗篇啊，读63篇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觉得很美好的感觉。那我想说下次你如果心里难了，你遭遇什么事情，你觉得说我好苦啊，我建议大家，当然诗篇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可选项哈，但是63篇就是一个不错的，就是你就读63篇就好了。好吗？然后你就想说就是这个情况虽然是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哈，你可能遭遇一些难处，但是你借着读这些诗篇，就再次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有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那位每天他都愿意光照我们，每天都愿意赐福给我们，每天都愿意来帮助我们的那位神，我们可以去依靠他哈。所以这是63篇。好啊，64篇啊，我们就是这个小单元最后一篇了哈。这边是特别呢是针对一个情况，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被言语所伤害的人啊。然后大卫在这个情况下写这样一首诗，他讲说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哈。然后就是被言语伤害，这边诗篇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情况啊，就说他说舌头如刀如剑哈，言语有如毒药哈，就是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哈，比准了箭就是瞄得很准的箭哈，就是箭箭都射中靶心哈，就射中就是最疼的地方。那还有就是说什么恶人联盟要以谣言害人啊，不仅只是用言语伤害，还用这个谣言来害人啊。然后他们彼此勉励啊，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啊？就说而且是有安排的哈、啊，就说这个好像恶人在这个言语方面特别有技巧啊，就不是也不是恶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言语方面都是很有能力的哈、啊。然后那诗人在这边就问一个问题，说谁能看见神能够看见哈，因为神施行公义使他们自作自受，然后射人者反而被射诗人就说但神要射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绊倒，为自己的舌头所害。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就说圣经里面反复不定出现一件事情哈，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这个舌头啊，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也有 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有讲，讲到说我们这个舌头哈，我们这舌头就是像这个万恶之根，就是这个生出各样的这个苦毒，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罪出来哈。然后那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被别人的言语伤害的时候，然后这个言语有些时候可能是无意的，也有可能是像这个诗篇里面讲是有意的，然后也有可能更恶毒的就是那种谣言哈。然后但是我们也有可能是那个伤害别人的人， OK，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我们这个舌头有可能是背后跟别的弟兄姐妹讲八卦啊，就是我想他们开玩笑说教会里面没有八卦啊，教会这是关心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关心弟兄姐妹在讲八卦吗？啊，这个其实我们心里是知道的哈，到底是不是我们心里是知道的。然后那至少说这篇诗篇呢，他虽然是讲说我们在大卫他在被别人言语伤害的时候，他怎么向神祈求，并且以信心知道说神是那位会公义审判的神，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再次提醒我们，就是这个舌头的两面性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我们要避免去说伤害别人的话，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哈。好，所以这是64篇，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到第65篇。65篇呢也是一篇很有名啊，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啊，然后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就可能你或多或少都有看到这个字句的出现哈。然后那这篇呢就是65篇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哈。然后那65篇到68篇这四篇呢，在接着4篇信号诗就是4篇赞美诗哈。然后这是其中的第一首。然后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出名哈。然后也是有很多诗歌都是按照这句来的哈。然后那这首诗里面字里行间都深信神垂听祷告，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然后也深信神会赦免罪孽哈，罪孽胜了我，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是在2到3节。那2到3节这边稍微提一嘴哈，这边讲到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凡有血气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提到血气，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词，对吗？我们要属血气的，就是说这个是属世界，是不属神的，跟属神的是相对的。那在这里面，凡有血气的意思就是只要是有气息的，只要是在呼吸的，就是所有人，意思就是所有人。所以这边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来救你，都要来救济你，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哈。然后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跟那个我们在其他地方讲到说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哈。所以这边稍微特别提一下。然后第三节呢，现在就是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那中文和合本这边翻译就是说罪孽胜了我，好像相对来说是一个，我觉得说他把其中的一个意思讲得比较清楚，就是说哎，罪孽好像有能力就是绑住我们哈，就是我们好像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胜过罪孽，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说不犯罪啊，他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但是另外一层意思呢这边就没有翻出来哈。然后你如果去看，比如说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你如果去看新译本就会另外意思已经更重一点。那新译本就说，虽然我们深陷罪中，你却赦免了我们啊，这是新译本第三节的翻译。OK， 然后比如说你去看 NIV， 他就说 When we are overwhelmed by sins， 就是我们现在罪中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出来了。然后那所以这边，就说如果我们再去看别的版本，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说，他这边表达的不是说好像简简单单说就是罪孽胜我，而是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深陷在罪里面了，我们已经陷在罪里面，就是好像已经完没有办法，没有指望，没有任何的能力去从罪里出来的时候，但是你却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啊，你却把我们从罪里面拖出来，因为你赦免了我们，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心境哈。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一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说大卫他这个在这边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然后 那我们在明白这些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知道说，他整个六十五篇这边哈、啊，就是从字里行间从头到尾最深信不疑的就是神的恩典啊。OK， 就是神的恩典啊，就是第一，他听我们的祷告 ，right？ 就是我们哪怕是那种不配的，我们哪怕是不蒙他喜悦的，我们哪怕是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犯罪，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不好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是他有足够的恩典，他有莫大的恩典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啊。然后也至于在这个啊，所以你紧接着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乃是因为神他拣选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院中啊。今天牧师又刚刚又提了有关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这件事情哈。然后那到后面再讲到说，哎。就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直流，就说你不仅只是说把我们救拔了，说我们将来死后可以进天堂啊，然后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经历你各样的信实，各样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在你的面前。什么叫恩典以年岁的冠冕？就是我们这世上或长或短的日子都有你的恩典，都满满有你的恩典啊。然后啊，你的路径就是我们如果跟随你走你的路径，地下纸油啊，就说我们现在不会就说啊，纸油是多么好的，好油腻，好烦哈、啊。那个、当时那个纸油是很宝贵的，尤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哎，因为很干哈、啊，他们在那个中东那个地区，然后所以他们会有这种用油膏，然后用这个香膏抹在人的头发上，抹在你现在去。把这个香膏泼的，不会有人谢谢你哈。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所谓的地下纸油就是，充充满满有神的恩典，就是很美好的，很让人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第六十五篇啊，我稍微提一些地方。好，那我们来看，第六十六篇。六十六篇呢，这篇是。作者不详哈，不知道是谁写的，那圣经里面没有标注。那但是呢，在说它是一首赞美诗，对吗？但是赞美诗里面却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深度哈。这边就稍微提几个，我就写在这边了，我就给大家念一下。说第一要借着我们的口将神的荣耀显明哈，就是讲的说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发明就是显明出来的意思哈。所以就是讲的说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不仅只是口的，是我们的身，我们的每天的日子，我们的做的事情，我们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整个生命的状态，用这样的赞美去将神的荣耀去显明出来。然后另外讲的说，神要试炼他的儿女，他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啊。然后我觉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啊，你来信主，信主之后你就生活一切平顺。来，这是凡人福音。来，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他要试炼他的儿女，因为讲到说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才能像那才能比那个被火烧还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啊。然后在试炼当中要以为喜乐，不是说基督徒是精神不太正常哈、啊，就是啊，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我还欢天喜地，他那个喜乐是比那个啊。是内心发出来那种喜乐，知道说这一切事情上神在掌权。来，我们经历到不好的事情，我们身体的痛苦，我们经历一些苦难啊、难过是应当的，哀哭是应当的。来，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哀哭难过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知道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啊，然后他的恩典高过这所有的一切，而且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得益处得什么益处？我们世人的想法是说得益处是什么？我在这世上我们可以身体健康，我可以升官发财，我可以怎么怎么样、right?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像耶稣基督一样、okay? 然后所以当我们被熬炼的时候、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机会知道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神还是继续那位爱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的神啊。然后我之前听过一位牧师讲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熬炼银子，就是说讲说如果你去问一个铁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银子已经熬炼纯了，就是把这个杂质都熬掉了，他就说你就看那个银子被烧之后剩下的那个是液体嘛，它有没有像镜子一样能够反射出你的脸啊？ 那就知道是炼净了。那什么意思？就是神要熬炼我们，为什么要熬炼我们，让我们能够反射出他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啊。然后另外讲到说，这里这篇诗篇又讲到说，苦难会带来祝福啊，说啊，因为看到说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说神和故意让我们难受哈，就是说，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不是说神故意让我们头被压哈，就是说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也通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怎么样？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到丰富之地啊。经过这个苦难之后，经过神的试炼之后，我们借着信心去胜过，神的保守能帮助，神就带我们到更丰富之地。这个丰富是在神里面，这个更丰富的生命啊。然后最后呢，这次也有特别提说，罪使人远离神，就是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所以就是当我们心里面充满罪孽的时候，我们再怎么向神呼求，神是不会听的。Okay? 因为罪使我们远离神。然后全诗是以欢呼开始，以颂赞为结束哈。然后怎么样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将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是以这样的一个很难得的一首这样的一个赞美诗，里面很多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点都是在这边很清楚的就阐释出来了哈。好，我们来看，继续来看67篇非常简短的赞美诗啊，但是只有七节哈，但是气魄极大哈，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然后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哈。然后那有些人认为呢，这首诗呢就是当时的敬拜结束之后是一个全体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哈，然后会众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这样的一个诗歌，所以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那我们现在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也都有这样一个回应诗歌，这可能我想象当时啊，就是当时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诗歌非常的美好啊。然后这边讲到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什么叫得知你的道路啊？英文翻译成 know your ways。 什么叫 know your ways？ 神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啊？就是福音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就是神的话语啊。然后是耶稣来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啊。然后那所谓的这个道路和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 context 里面它是通用的。OK， 神的道路也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真理的生命，也就是福音哈。所以这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68篇呢，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四首赞美诗的最后一篇哈。然后68篇是大卫的诗，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看到就是说。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是不合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过会给大家念哈。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华丽的一个赞美诗，然后主要详述的是神的全能、威荣、慈爱、怜悯啊。然后那全诗围绕一点，就是这样一位无比尊荣的神，这样一位大能的神，这样一位高高在上，就是好像掌管这宇宙天地万物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他却愿意将他的能力与自己的百姓分享啊。然后所以是就是说，你按照人的逻辑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在神这边却真的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在诗篇，在这首诗篇里面就是这样感的，就是说大卫他自己感叹说，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什么意思？这里面就是这首诗里面有反复不停出现这样的一个按照世人的逻辑不合理的对比哈，就我这边这些对比我列在这边。他说他是震动天地的神，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位神是那样一位大大全能的神，高高在上的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哈。讲到说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但是这位神却同时也是顾念孤儿寡妇的神啊，就是他是那样一位全能的神，这世界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是被他造的，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但是他却顾念那一位啊小小的。我们的人在世上，我们可能稍微有点地位，我们都不会想说啊，去花时间去关心某一个孤儿寡妇，但是他却是那位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啊，就是讲说这样的一个对比，不合理的对比哈。然后讲到说他有权柄赶出君王哈，就是说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但是他却也使用妇女啊。然后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妇女都不算，就是属人数不算，不属妇女小孩的 ，OK， 不算人头的， OK， 但是神他有权柄能够赶出君王，君王在他面前不值一提，但是他却愿意使用他却可以使用妇女哈，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啊。然后他掌管宇宙万物哈，那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的能力是在穹苍，但是同时他却担负，他愿意担负人的重担哈。讲到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不合理的对比 ，right？ 但是在神身上却是真实的啊，就让我们更加去感恩啊、这位神哈。然后我记得上次去年的时候，我给大家主日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讲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那次我们正好去我们去欧洲旅行嘛，我们全家去欧洲玩，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是那个就正好碰上哈，就是前主教过世，来教宗过世哈，然后我们那段时间正好在罗马，然后所以我们这样说所以周五的时候有一个遗体告别。我们就正好在罗马，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去看一下。然后其实去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人肯定很多啊，我们有心理准备的。然后我们周围的一些跟那些罗马当地人聊说，哦，你们要去啊，应该会很多人。我说 OK， 我们还是想去一下，因为难得来又正好赶上这样一件事情啊，就去。去了之后，我们大概排了三个小时的队，然后我们去看了那个，我们才进到那个罗马广场的那个入口的地方。排了三个小时才到那个入口，那个入口那边还有大概好几圈，这样就密密麻麻密密麻，然后在很远的地方能够看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因为他的遗体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进去之后，因为我之前去过圣彼得，我知道里面还很大，所以里面肯定也是很长的队伍。我想说，可能最起码还要九个小时吧，可能才能见一面。然后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放弃之后回去之后，我就再跟我的两个小孩，我就说，就是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Right? 而且我们去见他，我们也跟他说不上话，因为他已经躺在那边了，然后也只是看一下遗体，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能也说不上话，然后我知道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right？ 你要说，哎，他，但是他也只是一个人，那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是教宗哈。但是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right？ 那我们要见他一面，就是平时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他过世，我们连见他长什么样的机会都没有啊！虽然我们电视上可以看他，但是我们近距离看他，根本不可能哈。那因为他过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最后也没等到，因为要排十二个小时，没人愿意排十二个小时。你想说这样的一个，他也只是一个人，那见他一面都很难。但是我想说，我们有这样一位主哈，就这样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但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他们面前啊。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就是这么大的恩典，我们 take for granted， right？ 就是我们就是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就没有忘记这个恩典是很冷的好的啊。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边把这些好像看似不合逻辑的对比放在一起，其实是要再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已经从神那边领受了最大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就是心蒙脂油，我们心里发昏了啊，然后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位宝贵的神有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OK， 所以这边是借着这个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哈。好，那我们进入到69篇这边呢，它是一首大卫特别是讲到说他为神的殿焦急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诗呢却在这个借着圣灵的引导让大卫写下这首诗呢，确实有很多指向那位弥赛亚的经节啊。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呢虽然是一首从类型上来说是一首祈祷诗，也有很多学者把它归为这个弥赛亚诗篇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提到将来被新约所引用，然后也有这个指向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经句哈。然后所以这边提到说69篇呢是除了诗篇第22篇之外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诗篇啊。新约22篇我们之前提过了，是引用很多，然后里面那篇更明显是弥赛亚诗篇哈，里面有很多讲到说耶稣上十字架啊，耶稣要做的事情啊，耶稣要经历的事情的一些经句。然后这边是除那篇之外最多的哈。然后比如说这个这边讲到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其实是在约翰福音2章17节有被引用到哈，就是耶稣 他为神的殿，然后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因着以色列人的败坏而焦急，如同火烧哈。然后，他们拿苦胆给我，当时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哈。然后，所以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指向也所说的话哈。然后那当然，大卫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他就着自己的体验，就着当时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写下来的。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引导，写下这样的句子，然后指向弥赛亚所说的啊。然后罗马书十五章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也是引用这篇诗篇的一个句子。然后还有啊，就是说我没有列在这边了，比如说罗马书十一章的九到十节，大家不用翻啊，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就是罗马书九章十一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站啊，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也是引用这边的诗篇，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这是六十九篇然后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家都能够都读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上神的这样一个祈愿哈。然后但是这里面特别就是因为说有很多指向弥赛亚所说的句子。好，我们来看七十篇那是一个很迫切的祈祷，非常短哈，只有五节。然后呢，情况呢可以想见是非常紧急，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诗篇里面有没有说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然后那知道为什么紧急呢？因为就是大卫自己说很紧急哈。然后就第一节就是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哈，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然后呢？那怎么样他向神祈求的是什么呢？就说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愧蒙羞，将自己也交给神啊，就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哈。然后那最后还不忘再催一下神哈，说哎快点，不要单言，快一点哈。那这篇诗篇呢跟四十篇，如果大家往回翻哈，四十篇很像，基本上一模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四十篇比这个更长一点，四十篇的十三到十七节那一部分跟这里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要往前翻啊，四十篇十三到十七节，那这篇是什么意思呢？这篇不是说大卫好像经常向神催逼这样的，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着急啊。你不要说我们平时读圣经，我们平时生活很顺遂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正确答案的啊，但是呢，如果在很紧急的时候，你看这边大卫他就是很紧急，快点帮我哈。然后他虽然也有信心的宣告，然后最后还要逼一下，还要催一下神。哎，大卫，你忘记神他有他的时间了吗？你怎么没信心了呢？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就是神他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愿意把这样所有的一些需求放在神面前。你如果平时只是说啊我很好，我开口赞美神到神面前，你到了紧急事情的时候，你不把那个紧急的事情带到神面前，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越是紧急的事情越要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的哈，就是说你知道说人在一个人在着急的时候是最能反映他状况的时候。你着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着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说我要赶紧，说我要想什么办法，你就说，还是说你着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肯定也会去当然我们都会去想办法解决哈。但是你如果着急的时候，你紧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心里第一反应是我要上神求，那就证明说你其实在神面前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的。但是你如果着急的时候，你心里想的，你手里做的，都是说我要想办法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先去解决它，那你靠的还是自己 ，right？ 你靠的还是自己 ，OK？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哈，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祷告这个就是大白话，就是大卫在这边就说大白话，神你快点来帮我，你快点来帮我，你要快快的救我，我现在情况很危急。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 那不是说每件事情都很着急， right？ 你肯定是一定是应当着急的事情才着急，但是神喜悦也允许我们把这样着急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做哈。就是我们第一反应啊，我们遇到紧急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向神求啊？然后啊，不代表说你不要去做相应的应对哈，就是就是这些事情都。不冲突的，但是我们心里有这样有没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把一切的事情，越是紧急的事情，越应当拿到神的面前啊。好，所以这是第七十篇，那我们来看第七十一篇，七十一篇呢是也是一首这个求救诗哈。然后这边讲到说，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就把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啊。然后那这边讲到说，他可能这位诗人呢，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因为作者我们不知道哈。然后他讲的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哈。然后但是这个年纪大呢，并不能使他免于这个危难哈。然后这边特别提到一些，比如说我的仇敌议论我哈，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人彼此商议哈，所以可以想见到他遇到一些难处啊。他并且他讲到说，他从小就信靠神哈，人因为这些事情呢，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哈。然后说，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是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然后最后呢，这位可以说是遍尝人生酸甜苦辣的信徒呢，以称颂神来结束他的祈祷，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我所赎和你所赎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哈。然后所以这边就是整个一个，就是说看到说他这样一个在难处当中哈，然后并且说他看过去的所有的在主面前的经历哈，因为他这个信仰，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虽然是被周围的人所不理解，甚至到一个程度可能嘲笑他排挤他，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哈，没有都坚定这样的自己一个信心。然后但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遭遇苦难，对不对？他又讲的说他有他的敌人啊，甚至有到一个程度要害他的命啊，最后他还是愿意以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把这一切都放到神的面前啊。然后那第八节呢，这边讲的说，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楼口。什么叫你的赞美啊？这你是指神嘛？就是说神的赞，什么叫神的赞美？神的荣耀终日必满楼口，还是一样？就是说这是可能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哈。然后比如说新译本就可能更直接一点，说我要满口赞美你，我要终日颂扬你的荣美。啊，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有些时候因为一些可能翻译的方式，让我们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读可能觉得有点不太顺口啊，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读新译本，比如说英文的话，我这边也有，我给大家念一下，说 My mouth is filled with your praise 啊，不是说神赞美谁，而是说我的嘴里面只有赞美你的话啊。然后My mouth is filled with your praise, declaring your splendor all day long 啊，就是终日述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荣美，你的荣耀，你的荣美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所以这是第七十一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十二篇。七十二篇呢是整个诗篇卷二的这样的一个压轴哈。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每一卷结束的时候都是一个颂容，所以最后七十二篇也是一个颂容结束的哈，十九节啊，十八到十九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啊。然后那这首诗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是为君王代祷啊，为君王祈求的一首诗哈。然后那诗中所祈求主要一点就是求神使用君王，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句子，比如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这个王不是指着就是指世上的君王哈。然后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这个他就是指这个君王。然后那神赐福百姓，那中间呢有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呢就是神所使用的人，包括君王在内啊。然后所以讲的说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那 这些所有神所使用的人终极的预表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那是他是那位永远的君王哈、啊、然后那就是他那是那永远的这个媒介哈、啊、然后有些人认为呢这边这个君王是特指弥赛亚，那其中因为说因为有一句话说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然后那这些话呢只有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弥赛亚才配得，那到底是不是特指这个没有必要去纠结它啊。那我们知道一个背景说这是为一个为君王祈求，是而且我们知道说特别是为谁呢啊，就是为所罗门啊。如果大家如果看自己的圣经，这篇圣经里面它有个小标题说所罗门的诗，对吗？然后、啊、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什么，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到底是所罗门写的还是大卫写的啊，这是大卫，我们刚才如果解释了背景大家也可以知道了哈，这是大卫写的诗，但是是为所罗门代求的这样一首诗啊，所以圣经里面做标题说这是所罗门的诗，不是说所罗门写的，这首诗是大卫写的，他是为所罗门在祈求。 OK， 那这里面我们知道说那大卫他写下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一定是所罗门 right， 但是不排除圣经圣灵引导他写下一些有关弥赛亚的句子，比如说这边讲的说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right， 他可能心里想的是所罗门，但是圣灵也引导他写下这首诗指着弥赛亚所说的，也有可能，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纠结这首诗是有关弥赛亚的还是有关所罗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去理解它就可以了。 OK， 好，所以这是72篇，那我们来看73篇啊、73篇呢是卷三的第一首诗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首教导诗。我们之前有过一些诗篇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它可能赞美的成分少一点，但是一定有哈，但是它可能教导的成分稍微更多一点啊。然后那这篇诗篇是专门针对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恶人享福啊，就是恶人享福，就是不公，社会不公的事情哈、啊。然后，所以这边有一些句子，比如说哈、啊，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我们一定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有些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心境，或者看到一些事情啊，有跟这个这边这个亚萨这个诗人写这首诗的人，应该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啊。然后这边想到说，对这个恶人还有一些具体的描述，比如说。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戴在他们的项上，就说啊，这些非常骄傲的人哈，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而且是什么讥笑人哈，然后就是已经是恶人，一定是可能就是心里想的一定是很多，而且他们还得的比他们更多哈，然后心里想的还要更多啊，就是哎说哎这些恶人怎么在这世上就亨通啊享福哈，而且还得善终啊，就讲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哈，然后哎就感觉说公义在哪里？神在哪里啊？然后，所以这边这个诗篇里面呢，就这首诗呢，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心境，很多我们这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我们心里觉得也都写出来了。说其实按照人的思路，就是你如果看这些事情啊，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恶人在这世上能够亨通，能够享福，你如果按照人的思路写下去，人按照思路想下去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没有办法去接受去理解的。所以这边讲说，我实在突然解禁我的心，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诗人不是说好像就是说啊，那我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他就说，如果我只看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按照我们人的思想去看这件事情，那是没有解决方案的。那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哈，就是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好像就是没有公义，这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公义的存在哈。那唯一解决方案是什么？只有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所以这边讲到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滑地什么？就是会跌倒的地方哈。那使他们掉在沉沦当中啊。然后所以只有当世人他自己到了神的面前，然后他再去看待这件事情，他就会有新的角度和不同的这样一个得着哈。然后所以人间的结局不是结局哈，在神面前那个结局才是最终的结局哈。对这件事情的领悟，那使人对神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态度哈。然后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一个很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世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世上就是看不到一些 最终的结果。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事件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太多的不公，太多的不义，好像那位公义审判的神在哪里啊？然后某些时候会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篇诗篇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之下，诗人写下了这首诗，然后那让他能够改变的是他把自己带到了神的面前啊，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看见，才有可能去跨过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神在这世上不施行不让这个公有一个公义的结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是神的主权 ，right？那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看到就是没有啊。那我们要相信说在神那边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权利啊，然后他有他的原因啊。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重新去思想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人生不仅仅只有在这世上这几十年啊，然后如果我们人生就只有在这世上几十年啊，然后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没有永生啊，没有在神里面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这世上这几十年大家过完了，然后该干嘛干嘛，该见马克思见马克思啊，该见谁该见谁，那这个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来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啊。然后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盼望，那不是说我们信主就是为了进天堂，那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日子，我们要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来啊，我经常喜欢讲到说盼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讲到生小孩这件事情，来啊，我自己是没有怀孕了哈，但是就从旁人的角度来说，哎，就母亲就很辛苦 ，right？这是一件事情，那怀孕很辛苦，生孩子也很辛苦，那其实都还是次要的。你去问任何一个父母，他哪怕没有做过父母，他就从自己的跟自己的父母的经验说，你可以保证哪个小孩将来生下来是一定不会让父母操心伤心的，每一个都是 ，right？ 每个都是。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去做？为什么尤其是妈妈哈，为什么愿意去承担这个十月怀胎的这个辛苦，还有生孩子的这个辛苦？然后如果你只想到就是说就是怀胎生孕，就想到说将来生下来他要养他啊，然后他将来还会伤我的心啊，然后我还要为他操心啊，然后那个。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朋友怀孕了，那我们的反应不是说啊好开心，我们的反应应该说哇对不起你怀孕了 ，right？ 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但为什么大家会开心 ？right？ 因为有盼望 ，right？ 因为那个是因为将来是有个盼望，就是说哎他会让我伤心，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那个是好的 ，right？ 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而还比这个要更好 ，right？ 我们知道说孩子会让我们伤心的，但是就是哪怕为了那那些更多的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福分，我们还是愿意去做。那我们在永生里面，神已经应许我们，那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没有办法完全去想象那个美好的。那我们要有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不是只是说、哦、我知道我死后要进天堂，而说这个盼望能够让我们在这世的日子里面就可以有力量啊，就可以面对这种不公的事情。 OK， 所以你要有这个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盼望跟我们的盼望跟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生活是一体的。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去面对世界上很多我们原本不能去面对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可以去面对一些我们原本觉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有信心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面对不公这件事情稍微提一下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74篇。74篇就是说是求神兴起为他的百姓伸冤啊。然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提的哈，因为就是意思都比较清楚哈。然后就是讲说神与他的百姓呢就如君王与国民一样，那国民受欺是君王的耻辱，那神的百姓受欺呢就是耶和华的名受辱啊。然后就是我们在旧约，我们之前读历史书也有看到说，经常摩西啦，经常约书亚啦啊，他们在遭遇一些屈辱之后，他们就到神面前来祈求什么，就说 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想说我们这样的受辱使你的名而得蒙羞辱啊。然后所以这边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来向神祈求。